督的灵，基督的灵。请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请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九节。罗马书八章九节，在新约两半圣经是217页，如果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八章九节，一起来。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这里提到神的灵，提到基督的灵。那圣灵是三位一体神中的第三位，所以这里提到神的灵、基督的灵，你可以了解到圣灵跟父神还有子神耶稣基督是合而为一的。在旧约圣经当中，有时候提到耶和华的灵，耶和华神的灵，主耶和华的灵，神的灵，所以神的灵在旧约时代他会降在人的身上，使人得着能力完成神的任务。但是圣灵那个时候没有办法住在人的心中，比方你看那个参孙，当那个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可以空手撕裂狮子，用一块未干的驴腮骨击杀1000个非利士人，他可以一个人把那个城门扛下来，扛到山顶去。可是他沉迷于那个情欲的罪，他的头发一被剃掉，那个圣灵就离开了。所以在旧约时代，因为主耶稣他还没有道成肉身，没有为人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复活升天得荣耀，所以圣灵呢还没有办法住在人的里面。所以在旧约时代，那个神的灵降在人的身上给人能力，可他没有进到人的里面改变这个人的生命性情。所以参孙虽然有能力，但是他的肉体就是那么大。可是在新约时代不一样，神的灵要来住在那些信耶稣的人里面，神的灵圣灵要来致死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旧性情，使我们的生命真实的被改变，成为一个属灵人，是属基督的。那你知道耶稣基督他本人是圣灵感孕生的，他受洗的时候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然后呢圣灵就引导耶稣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得胜了仇敌。然后耶稣基督他满带着圣灵的能力，他回到加利利开始传道。所以在路加福音4章18到19节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所以是圣灵，是耶稣基督可以口出恩言传福音教训人。我们知道神是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使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所以圣灵在耶稣的身上，让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不是凭着他自己做的。主耶稣说，我说的这些话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他说，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这是约翰福音8章28到29节。所以主耶稣他所做的一切是借由圣灵，不是靠他自己的神性。所以主耶稣他不是单独行动，他不是独行侠。主耶稣他医治一个瞎眼的人，他说这是神的作为，要彰显神的作为，约翰福音9章3节。所以三一真神没有任何一位他们是单独行动，他们是一起在那里行动合作。所以这个世上呢，所有的神迹都是圣灵伸手做事的一个证据。所以道成肉身的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你会看见他是一直的依赖父神跟圣灵。 所以圣灵被称为基督的灵，为什么？因为这个圣灵他与基督同在，他一直在基督的身上运行，圣灵与基督合而为一。所以福音书让我们看见那个耶稣基督的神性的一些彰显，可是同时我们也在他身上看见是圣灵，因为圣灵引导耶稣每一天的生活。所以圣灵他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有33年之久，主耶稣他依靠圣灵而活，圣灵充满了耶稣基督，圣灵占有基督，然后在十字架上，希伯来书9:14说，基督是借着永远的灵，借着圣灵，基督是借着永远的灵，把他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在彼得前书3:18那里，他提到说，按着肉体说，耶稣基督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这个彼得前书的3:18，如果你去看那个 King James Bible， 他是这样翻译的，他说耶稣基督呢是在肉体中他被治死，但借着圣灵却复活了。所以你看，圣灵引导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圣灵一直运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我们来看罗马书8:11，罗马书8:11，找到了，我们一块来读，在217页8:11一起来。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圣灵运行在耶稣基督身上，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么今天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怎么样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也要叫我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我们不只是借着圣灵重生得救，连我们的身体都可以借着圣灵活过来。有一个在美国的姊妹，有一次呢她生病非常的严重，她就躺在床上，然后她实在觉得很难受，因为她生病，她就是仰望主祷告主，求主医治她。她在那里仰望主的时候，这个罗马书8:11的话就在她的里面出现，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他就开始这样讲，他说，是的，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住在我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我心里的圣灵使我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他就一直反复附送这句话，诵读 这句经文，然后应用在他身上。他说他越诵读主的话，他的身体就越来越有力量，到最后他就坐了起来，继续读，继续读，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我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我心里的圣灵使我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他就站起来，因为他发现他整个身体力量都恢复都更新了。所以圣灵是那么真实的运行在我们身上。我来这里的时候，在飞机上我就开始一直流鼻涕啊，流鼻涕。可是我知道我来加拿大就会好了。王牧师去接我的时候，他就说：“哦，你过敏哈，那你过一两天就会好了。”我说：“没错，我知道，来国外就会完全好。”可是我也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运行在我的鼻子。叫我这个过敏的鼻子可以活过来，恢复正常的运作。所以圣灵就是曾经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基督复活升天，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所以基督他一复活升天，他就从天父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把圣灵浇灌下来。从此以后，你知道圣灵他调和了 耶稣基督那个完美的神性跟人性，所以圣灵被称为基督的灵。为什么圣灵被称为基督的灵？因为当主耶稣复活升天把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这位圣灵他已经调和了基督那个完美的神性跟人性，从此以后基督的灵可以来住在我们里面，可以充满我们，可以占有我们，可以改变我们，可以管理我们。所以一个人他如果没有基督的灵，他就不是属基督的。一个人如果有基督的灵，他就跟耶稣基督合而为一。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的14章16到20节，请看约翰福音14章16到20节。约翰福音14章16到20节，在150页。如果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14章16到20节，一起来。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里圣灵被称为真理的圣灵，因为圣灵跟神的真理分不开。圣灵把真理更多的启示在我们里面。那么在这里他提到基督的灵，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要住在我们里面。那么圣灵来乃是叫我们要看见主，他说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我相信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今天早上你已经在圣灵里看见主，你感受到主的同在。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使我们住在基督的里面，使我们真知道主也在我们里面。所以圣奥古斯丁这样讲，他说圣灵成为我们永远的保惠师，并永久的落户在我们里面，就是永久的住在我们里面。基督的灵在我们身边，在我们里面，要来统管我们的生命，要彰显神的性情、神的生命跟神的能力。所以一个人只要向着圣灵完全的降服，向主完全降服，像耶稣一样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愿意全然的降服，我们就能够继续不断的经历得着天父所应许给我们的圣灵，而圣灵就是把耶稣基督的同在多多的带给我们。所以基督的灵他在我们里面，要引导我们与耶稣有一个更亲密的联系。我在说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引导我们与耶稣基督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更亲密的联系，使我们每一天都可以经历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所以如果我们经常的亲近耶稣，把我们的心思感情专注在耶稣身上，我们懂得向主降服，那基督的灵就在里面一直的改变我们，使我们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样式。那一个人他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样式，他会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照主所行的去行，照主所行的去行。你知道圣灵真的是一个严格的老师，他要我们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比方在言语这一方面，他一定会管教我们的。如果我们说话不诚实，一口两舌，圣灵一定会定罪我们，叫我们心里头不安。 比方如果有人问你一件事，你实在不太想告诉他啊，你可以随便的搪塞他，可是你也可以坦白跟他说啊，对不起，我不太想谈这件事。你知道如果你这样回答一个人，通常会有一点伤感情，可是如果主实在不想要你讲这件事，你就必须这样跟他讲，对不对？说我现在不太想谈这件事。这是一个懂得体贴圣灵陶铸喜悦的人必须付上的代价。圣灵的友谊会使你看重与神之间的关系过于地上的友谊。我觉得圣灵的友谊会使你看重与神之间的关系过于地上的友谊。我觉得有个人，有的人他就是跟其实不适合做他朋友的人，那个关系太亲密了，所以他就跟地上这个人好像那种关系的连结，使他有时候对一些事情的判断不是很公正，很受这个地上的人的影响，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一定要讨圣灵的喜悦过于讨人的喜悦。美国百货业的创始人沃纳梅克，他是一个很诚实的基督徒。这个沃纳梅克呢，他常常跟员工强调，他说你向顾客说明商品的时候，你要诚实坦白依照商品的真实价值贩售，这是非常基本的道理。而且沃纳梅克他以物美价廉的观念彻底打破对便宜货品的传统观念，所以那个卖场的负责人他们比谁都了解这个沃纳梅克的想法跟原则。有一天那个营业部的职员他就向那个广告的负责人说呢，哎，我们这里那个男性的领带销售的情况很差，你可不可以帮忙呢写一些广告的文具，我们做一些广告。那个营业部的职员提议说，哎，我们广告文具可以这样写，说价值$1时髦又高级的领带卖25分钱。然后这个广告负责人就问他说，你觉得这个领带看起来真的时髦吗？这个广告负责人说不，他说那个人说不，坦白说他不是那么时髦。所以这个广告负责人呢就这样写，他说不时髦却高级典雅的领带原价$125分钱大特卖。你知道广告打出以后那个销售量一直的增加，到最后数量竟然不够，还需要再补货。他就是诚实的写嘛，对不对？所以基督的灵是诚实的灵，诚实的灵，基督的灵是诚实的灵。另外我要讲这个基督的灵也是恩慈的灵，恩慈的灵。有个人叫约翰盖格利德，这个人呢是圣约翰大学的美式足球总教练，然后他带领球员的方式呢不是很正统，他呢说在球赛的日子他不要要求球员练习举重或是练习那种交互蹲跳，他在这个训练当中呢极少容许球员打击对方，他的训练方法是一种天气真好训练术，他就让他的球员呢就躺卧在地上，他们向左伸展的时候就对左边的球员说天气真好，然后向右伸展就跟右边的球员也说天气真好。然后在这个伸展练习当中队员们用微笑互相打招呼，队长也一样用微笑来迎接他们，要他们说一说那一天的美好。然后球员他们就会在球场上就看看天空，就说哎呀你看天空真蓝真美，然后看看树，哇那个绿油油的树叶，就来赞美神。所以这个盖格利德的训练方式呢使得他所带领的这个美式足球队在历史上赢球最多，他的赢的球最多，他赢球的记录是任何五个美式 足球教练赢球的场数的总和。而且呢，他这种训练方式使他的球员呢那个心境非常的平和稳定，所以他们能够很持续的战胜每一场球赛。曾经有一场球赛他们得分超过70分。那这个圣约翰大学是一所天主教的学校，神父在治理这个学校。然后呢盖格利德他被聘为教练的时候，他说呢，我训练这个足球队的计划呢有两件事，我的计划包含两件事。他说第一是一个能够反映耶稣领导风格的计划，他说第二我们要赢球，赢很多的球。所以他就要求他的球员呢以希望自己受对待的方式来对待其他的球员，恩慈亲切，要别人得着益处。所以球员们他们来到球场练球的时候都会遵守这个教练的指令，不是因为他不遵守好像地位就受到威胁，不，因为圣约翰大学没有美式足球奖学金的。他们呢就是彼此关心彼此合作，他们爱他们的教练，他们教练也非常的爱他们，他们彼此相爱，这是基督对待人的方式。所以基督的灵他是诚实的灵，是恩慈的灵，基督的灵是爱的灵，爱是一切德性的本源，对不对？基督的灵是喜乐的灵，平安的灵，和平的灵，忍耐的灵，良善的灵，信实的灵，温柔的灵，节制的灵，我刚刚讲的你们都知道是圣灵的九种果子。所以我们可以用圣灵的这九种果子来评估自己是不是满有基督的灵。比方仁爱，我们就可以常常想一想自己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出于爱人的动机，如果是，那么你就是一个被基督那个仁爱的灵充满的人。还有喜乐，不管你人生的处境如何，你是不是继续不断的常常喜乐？如果你常常被喜乐的灵充满，你就是被基督的灵充满。还有平安，当你遇见冲击的时候，你是不是仍然坚定的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把自己交给主，让基督的平安在我的心里做主，像主耶稣一样，在海上有风暴的时候他仍然睡得很安稳。这就是基督的灵，对不对？海上刮大风有暴风雨，门徒都很慌张，和他一个人在那里睡得好好的，基督的灵充满了平安，平安的灵。还有忍耐，当你在处理一些事情，或是你在等待一个事情能够有一个结果出现的时候，也许时间拖长一点，你能不能忍耐？那么忍耐等候那个结果来到。或者有时候当你正在忙一些事情，可是遇见一个意外的打岔跟搅扰，你会不会不耐烦？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要学基督的忍耐，你基督的灵是忍耐的灵。还有恩慈，恩慈就是我们能不能用一个和善理解的态度去面对每一位我们遇见的人。像主耶稣他对那个罪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平平安安的去吧。主耶稣用个和善理解的态度在那里对待有罪的女人。还有良善，你知道良善，主耶稣他是良善的人，可是他恨恶罪恶，所以他会拿鞭子赶出在圣殿里头做买卖的人。所以我们这个人是不是喜爱良善恨恶罪恶？一方面我们要有基督的爱，可是一方面神喜欢我们有那种良善的公义正直。还有信实，信实，我们是不是信守承诺？我们守时守信守诺言， 我们当跟人家讲一句话，我们要照着那句话去做。基督的灵是信实的灵，还有温柔。我是不是能够控制我的脾气？我的心是不是真的像主耶稣一样柔和谦卑？基督的灵是温柔的灵，还有节制。我是不是过一个自律的生活？我的生活能够让耶稣基督的灵掌权，而且受神的话语约束。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些事来评估自己是不是充满了基督的灵。我们要继续的追求像耶稣。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十一章，请看以赛亚书十一章。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你看耶稣基督身上的灵。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好，我们就读到这里。那从耶西的本，耶西是大卫的爸爸。那耶稣按肉身来说，他是大卫的后裔啊，所以他也是耶西的后裔，是耶西的本所发出的一条枝子。那在主耶稣身上有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知识的灵，还有敬畏耶和华的灵。首先，我们提到耶稣身上有智慧的灵。智慧的灵可以使人做一个正确的判断，引导人可以做出一个完美的行动。所以主耶稣认识父，还有父的心意，他看见父所做的，他就去做。所以他可以在短短的三年半完成天父所交给他的任务。所以保罗他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七到十八节，他这样祷告，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所以智慧的灵要使我们真知道神，真认识神，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照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以弗所书一章十七到十八节。所以我们很需要跟主求，求主身上这个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对神有一个真实的认识，有一个丰满的认识。一个人如果没有这个智慧的灵，他没有属灵的智慧跟悟性，他没有办法真认识神。那一个人有这个基督身上智慧的灵，他可以来认识耶稣基督那个恩照的指望。神恩照的指望是什么呢？乃是要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所以智慧的灵会引导人走在圣洁的大道当中。你会发现基督智慧的灵跟世上的人所谓的智慧真的很不一样。世上的智慧常常要教人怎么样子用弯曲的手法去得到好处，可是智慧的灵、基督的灵是引导人走在圣洁的大道当中，使人行事为人与神那个圣洁的呼召相称。还有耶稣基督身上有那个聪明的灵，所以你看见聪明的灵使耶稣说出许多聪明的谈论跟教训，他听见父所说的，他就说，使仇敌闭口无言。比方在路加福音二十章十九到二十六节有一个例子，在那个路加福音的二十章十九节那里他提到说，有人他们故意来试探耶稣要从耶稣的话上得着把柄这样可以把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那个试探的奸细就来问耶稣说，夫子，我们晓得你所讲所传的都是正道， 也不取人的外貌，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我们纳税给该杀可以不可以？他们问主耶稣这个问题，纳税给该杀可以不可以？如果主耶稣当时说不可以，他们就会控告他说这个人不遵守国家的法律，因为他们在罗马的管辖底下，一定要纳税给罗马皇帝该杀的。如果耶稣说可以，他们就说哦，这个人是一个卖国贼，竟然这么要做罗马的走狗，要纳税，要人纳税给该杀。可是主耶稣身上有聪明的灵，所以耶稣就看出这个人的诡诈，这一群要来试探他的人就对他们说，你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他们的一个银币，这个像跟这个号是谁的？他们就说这个是该杀的。耶稣说这样，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神的物当归给神。因为那个银币的上面有像跟号是罗马皇帝，所以他说这个是该杀的。那当主耶稣说这样，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神的物当归给神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拿他的话柄。所以你会发现基督徒在世上工作，有时候服侍很需要有聪明的灵，免得你常被人家抓住你的话柄，你会惹出一些麻烦，不知道怎么收拾。所以求主赐给我们这个聪明的灵。还有基督的灵是谋略的灵，这个谋略的灵使耶稣基督不会中仇敌的诡计。比方那个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如果不纳，就会触怒那个收税的人。可是你看主耶稣身有那个谋略的灵，这个谋略的灵给耶稣一个点子，主耶稣就叫彼得去海边钓鱼，他把那个鱼钓上来，鱼的口一打开得一块钱，就可以去做税银。我们活在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很需要有聪明的灵、谋略的灵，你才有办法应对进退。所以很多次你需要放下自己的想法，在那里仰望神，让主有机会把他谋略的灵指示我们。有一个人叫安东尼，他很喜欢探险，也是他跟他的好朋友 Jason 去一个沙漠，他们想要去那里探险。走着走着，这个Jason 突然尖叫一声他就陷入那个恐怖的流沙里面。然后安东尼心里头就很急，看到他的同伴这么危险，他就想要拉他，没有想到他越用力拉，那个 Jason 陷下去的速度越快。这个时候呢， Jason 他就赶快仰望主，然后他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安静下来。他就跟安东尼说，你把你的手放开，你不要拉我了。他就开始想探险教练怎么样教导他。他想到这个流沙是由沙、黏土、盐水所组成的，所以要试着移动自己的双脚，让重心转移，然后尽量很放松。然后呢，慢慢的还把它躺下来，他就浮在那个流沙上，一浮在流沙上，他就很迅速往旁边滚去，他就安全脱险。所以很多是你遇见一些处境的时候，你需要有谋略的灵，圣灵给我们谋略，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子脱离这样的困境。还有在耶稣基督身上有能力的灵，这个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在使徒行传10:38提到，神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使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每一次我遇见服事，在服事之前我一定这样祷告，天父，你怎么样用圣灵和能力膏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也求你照样膏抹我。因为我们实在不是依靠自己有办法服侍，我们要依靠基督身上那个能力的灵。所以你看，当血漏的妇人用信心触摸主的时候，主说，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所以基督身上那个能力的灵一出去，那个血漏的妇人就得着医治。所以基督的灵要充满教会，因为在地上教会就是代表被圣灵充满的耶稣，所以神是借着教会在地上进行扩展神国度的一些计划。 所以耶稣借着父神的爱跟圣灵拯救人，神所有的工作，耶稣基督的工作是借着圣灵在人里面动工而完成的。所以圣灵接续耶稣基督33年之后在地上所做的工作，还要把主耶稣那个能力的灵赏给教会，就是赏给我们。所以借着圣灵，我们与耶稣基督，基督与我们，我们合而为一，然后我们可以与主同行同工。还有这里提到知识的灵，知识的灵，什么叫做知识的灵？知识的灵要使人知道，如同神知道一般。知识的灵使一个人知道一件事情，如同神知道一般。知识的灵使人对一件事情或是一种状况有清楚的认识，这样这个人呢，他所采取的行动就跟神永恒的意念是合而为一，是一致的。在基督身上有知识的灵，比方拉撒路死了，主耶稣却这样讲，他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那主耶稣很清楚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样，所以他又迟延了一天，他才去叫醒拉撒路。他知道整个事情的状况，然后他从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很多次你遇见一些事情，你服侍人或是你工作上处理一件事的时候，你需要跟主求这个知识的灵，使你可以了解整个人事物的真相。有时候你要处理一件事情，你需要搜集各方面的资讯，你要对事情有个全盘的了解，再加上圣灵的帮助，你才有办法做出一个准确的解决方案，或是一个讲一些对的话来帮助别人，口出那个知识的言语帮助人。有一个芝加哥罗亚拉大学的教授叫鲍威尔，有一年呢，他开了一门课叫做信心神学。信心神学头一天上课，他就看那个学生，他就愣住了。这个学生叫汤姆，他呢那个黄色的头发垂到肩膀底下6寸，他那个神情就是很桀骜不驯，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不管这个教授讲什么，他不是反对就是嘲笑就是抱怨。虽然他没有很公开的闹事，可是这个教授也拿他没办法。最后一堂考试之后呢，他就用讽刺的语气问这个教授说，你想我会找到神吗？这个教授他就仰望主，然后他就说不会。这个汤姆就很惊讶，他说哦，我以为你来就是要推销这回事啊。然后他就要转身就要离开了，这个教授就刻意等他走离几步后就大声说，汤姆，你不会找到神，但我绝对相信神会找到你。这个汤姆就耸耸肩膀就走出教室了，他就没有再上这个教授的课了。几年之后，这个教授听说汤姆得了癌症，已到末期。有一天汤姆竟然出现在他的办公室，看起来很瘦，头发因为化疗都掉光了，和他的两眼放光，而且声音很明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寒暄之后，教授就问他说，24岁就要面对死亡，你有什么感受？汤姆说，我觉得我自己比一些人还要好，因为有一些人活到50岁没有理想，没有价值观，他们以为生活就是醉酒玩女人赚钱。这个教授很稀奇汤姆会讲这样的话。汤姆说，我来看你是因为你曾对我说神会找到我，后来这句话不时出现在我心里，不过等到医生切除了我的一片肺，告诉我那是恶性的，我才开始认真要找神。他说那个癌症扩散之后，有一段时间我就一直在敲天上的门，可是好像那是铜门深锁，上帝不肯出来，我试了又试都没有动静，后来我已经没劲再试了。有一天我醒来，我决定不要再理神，也不管有没有来生了，我想说我应该把我余剩的力量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事。我想起你在上课的时候你曾经说，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活了一辈子却没有活在爱里面，还有一件同样可悲的事，就是活了一辈子 直到离开世界都没有告诉自己所爱的人说我爱你。我相信你讲了这句话之后，我就决定从最难的人做起，就是我的父亲。我就去找我爸爸，他正在看报纸，他就说爸，他爸爸继续看报纸说怎么样，他说爸，我想要跟你讲话。他爸继续看到报纸说讲啊，他们就说是很重要的话，那个报纸就降低了三寸。他爸说你要说什么，他们说爸我爱你，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这一点。然后啪一声，报纸掉在地上，他爸爸流下泪来，然后抱住他。他说那一天他跟他爸爸讲了整个晚上的话，跟爸爸那么亲近，他也听到爸爸跟他说爸爸爱他。他说他心里面真的有说不出的舒畅，然后去跟我妈妈跟我弟弟讲就容易多了，后他们也一样跟我拥抱，把多年来藏在心里面的话都讲出来了。汤姆说我只是觉得有一点遗憾，我等太久了，到现在才把我的心门打开跟我亲近的人分享。他说有一天我一转身居然发现神就在那里，他说我拼命求的时候神都没有出现。汤姆说那时候我就像一个寻狗师，拿着一个铁圈说跳啊跳啊跳，我给你三天三个星期的时间跳。可是神并不这么做，神显然有他自己的办法，神按他自己的时间做事。他说教授你说的没错，是神找到我，因为事实上我自己已经放弃寻找他了。这个教授听完之后跟他说，汤姆你不知道你刚才说的话有多么重要，里面包含了多么大的真理，你说明了一件事情，你要找神不是好像要让神做一个有求必应的应声功，而是把你自己向爱敞开来。好，这个就是圣经里头使徒约翰说的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所以你看这个教授他身上有智慧的灵，他只是讲出一句知识的言语，汤姆你不会找到神，但我决定绝对相信神会找到你，就这么一句话打中一个人的心。所以你会发现你传福音你也很需要知识的灵，特别是传福音，你要去跟人家传福音之前，你要跟主说主求你赐给我知识的灵。也是我去跟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要给他传福音，我跟主说主啊，我跟他讲话今天跟他到底要讲什么，里面主就跟我说你跟他谈以弗所书第二章。我说主啊，这段经文很深耶，何事慕道友吗？然后我就是打开以弗所书第二章，从第一节跟他读到第十节，然后他读完这些话的时候他就很惊讶，他说我愿意信耶稣，我都还没有跟他说什么。所以这个就是知识的灵在做工，他知道这个人需要什么样的话。还有在主耶稣身上有那个敬畏耶和华的灵，他敬畏神，所以他一生过着舍己顺服的生活。他虽然是神的儿子，可是在所有一切的所受的一切苦难当中，他存着敬畏的心学了顺从。甚至他在客西马尼园大声哀哭流泪祷告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不要让他滑出神的旨意之外。他敬畏神，所以他一定要让神的旨意成全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就跟随圣灵走向各个他的十字架。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能够做什么呢？在十字架上他什么也不能做，整个巴勒斯坦铺展在他的脚前，在那个城市里头村庄里头挤满了有病痛的人，他本来可以去医治他们的，还有许多哀伤的人，他本来可以去安慰他们的，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寸步难移， 没有办法医治他们，没有办法安慰他们，他很爱他们，他活着是为了服侍他们，众人都想要触摸他，他身上有大能的恩膏流出去，可是他钉在十字架上什么都不能做。可是主有敬畏耶和华的灵，他知道他这样子是顺服神。诗篇四十篇第八节这样讲，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所以敬畏耶和华的灵是主耶稣乐意照着神的旨意去行，他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付出他的生命，承担众人的罪，为我们成全这个救赎大功。所以我们如果跟主求这个敬畏耶和华的灵，我们才能够像主耶稣一样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一直的勇敢的遵行神的旨意。曾有一对宣教士夫妇，他们要去非洲宣教，他们准备要坐船，那他们搭的是三等舱。那这个宣教士的太太就有一点担心，他怕在那个三等舱比较不舒服，他怕整个航程呢，他自己跟家人孩子都没有办法适应。而在家里头，明天就要出发了，所以他就在家里头清晨他就在那里祷告亲近神。哎，他说亲近神的时候，就有一句话出现在他的脑海里面，那句话说，神就在船的后部，他们三等舱在比较后部，好，神就在船的后部。哎，他就抓住这句话，他知道神在跟他说话，所以他上了船，他就一直待在船的后部。他说一路上就是充满了平安，充满了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很需要跟主求这种敬畏耶和华的灵，在大小事上我们敬畏神，认定神，顺服神，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你知道初代教会充满敬畏神的灵，你看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一节，使徒行传的九章三十一节，九章三十一节，找到我们来读这节经文，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一节，在一百七十七页，一起来。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你看，这是初代教会美好的见证，对不对？他们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加了。所以我们很需要这个敬畏神的灵。印度的德莱莎修女，她也是一个很有敬畏神的灵的人。她这样讲，她说我们在主的眼中既不伟大也不渺小，就是我们现在的样子，只要让我们自己全然的委身于主，他就可以随意差遣我们，不需要征询我们的意见。他说我们要倒空自己，甘愿被击成碎片，接受成功也接受失败。他说我深信，我离世后如果主找到一个比我更无知无用的人，他一定能透过那个人完成许多的大事，因为是主自己在工作，我们都是他的工具，我们只不过在基督里尽些微薄之力，不必放在心上。我觉得这个人就是有敬畏神的灵，所以神可以使用他。在箴言二十三章十七节说，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终日，从早到晚敬畏耶和华。所以主耶稣他花了三十年的时间 他一直在领受圣灵，他浸泡在圣灵里，在圣灵里天天与天父有交通，每一天被圣灵更新，每一天他领受圣灵新鲜的膏抹，他行走在圣灵当中，还有30年的时间预备自己，所以他3年半就完成天父托付给他的工作。如果连神的儿子都需要花30年的时间领受这个无限量的圣灵，花30年的时间接受圣灵的装备，那么我们这些称为主名下的人，我们不是应该更谦卑的跟主求吗？求主耶稣身上这个无限量的圣灵每一天都来充满我们，每一天我们都借着圣灵跟耶稣有一个亲密的相交，跟主说，主耶稣，求你赐给我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我相信今天还有一些祷告的时间，如果你跟主求，主一定要应允你的祈求。让我们每一天都学习行走在圣灵当中，靠圣灵来说话行事。愿耶稣祝福在座的每一位。
谢谢我们的刘牧师，感谢主。我们来唱314首，我们的诗弦有这样一首歌，我灵魂有五旬节，感谢主，圣灵已经来，他已经在，已经赐下，可是我们需要求更是刚刚我们刘牧师所提到的这样的灵，更丰满的在我们的里面，他要做成这样子的工作在你我的身上。314首诗弦，314首，我灵魂有五旬节。好，我们来唱，听一次琴。哈利路亚。我们起立唱第5节，奏者唱来。想着我圣灵已赐下，你平均为我添上加，自从他来管理一切，我灵魂有无心结，我灵魂有无心结，我灵魂有无心结，圣灵已来到，永远与我同住，我灵魂有无心结，他不愿接触我心灵，罪过赦免，罪天除灭，虽然黑暗有时飘过，我灵魂有无心结，我灵魂有无心结，我灵魂有无心结，神灵已来到，永远与我同住，我灵魂有无心间。